们来到面前没有别人，是单单因为你爱吸引了我们。哦，我们软弱，但没有丢弃我们。哦，甚至我们有失败有跌倒，你没有放弃我们。多少时候迷失了，主，你的眼目从来没有转移，你总是要把我们带到你的里面，回到你的保护看顾的里面。主，你爱我们，你说你就爱我们到底。主，连我们不晓得的，连我们自己都不分得清楚的，主啊，你用你的全能，哦，用你的无比的大能，用你的全然知道，你就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只要我们定睛仰望你，只要我们单单的不再看这个环境，看这个世界，不论是这个环境是高是低，主，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就看见你是我们的出路，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顺的时候我们看得见，纵然不顺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当我们走过来，我们就知道你仍旧是我们的出路。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这一生走过来，真的，我们说这一生走，哦，我们认识你真好。哦，我们认识是最好。哦，当我们在迷惑，在我们在犹疑，甚至我们挂虑担忧害怕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显现，主，你就对我们说话。哦，主，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像个孩子一样，主，你就牵引我们，你甚至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何等真实的救主，何等宝贵的主，何等慈爱怜悯的主，赞美你。主，我们愿意更多的赞美，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哦，主啊，也不断从我们的心中，我们的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配，也因为只有你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更深更深的认识你，好叫我们能够更深更深的藏在你的里面。哦，我们就更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你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主，那个生命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饥渴。哦，生命那个源头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主，我们就富足。哦，我们不仅富足，我们是这个，好像你所说的，哦，不仅是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赞美你，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大向我们打开。哦，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说，主啊，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就感觉到何等的平安。听见你的心意，我们就感觉到何等的满足跟喜乐。主啊，因为你确实是那位怜悯爱我们的神。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这样子，我们就从十八章，我们就从二十八节其实应该读到第十九章，都跟后面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很有关系。不过我们先特别第八章的从这个二十八节看，一直到这个八末了，这里面看的多一点的是比拉多跟犹太人，特别跟主耶稣的互动。你真的读完以后，你多思想，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你说很奇妙呀，这个世界很复杂呀，甚至这个世界真是很混乱很狡猾，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每个人都他有他的所谓的目标或者目的，到最后谁的想法或是最后的那个的解决，到底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那我想单单的就从第十八章的这个二十八节一直到第十八章的末了这方面就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思想。我们现在读一下，从二十八节，十八章是二十八节，一直读到十八章的末了，我们一起来读。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满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 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犹太人啊，这些所谓的啊长老啊，这些祭司啊，这些所谓的犹太人的领袖，就这个 against 这个主耶稣基督这群的人，这时候就把耶稣啊从这个祭司的家啊这个啊带到这个比拉多那边去。比拉多啊，如果读到其他圣经，他是一个这个从罗马派来的官，他基本上应该他是在这个撒盖利亚那个地方。那这时候是因为啊，他如果读到路加福音那边讲，他一个官呢，在看你重我们讲个名词就讲，如果你他官位有多高多大，坦白说今天不是我们这么能够明白。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罗马的官啊，是用来管这个犹太。他也不在这个时候，不过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过来这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在逾越节走，绝对是犹太集中的地方，因为大家都要过，而且绝对是犹太的领袖一定会聚集，而且可能在这时候主持仪式也好呢，还有就是讲一些的这个安慰啊、鼓励、劝勉的话，说或许再讲一些的神的心意，看怎么说都可以。所以逾越节是大家 get together 的时候，那这是从犹太的角度，不过从这个所谓的罗马人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是最容易叛变的时候，是最容易造反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聚在一起，而且这些的所谓领袖也在那里。如果这时候他讲一些东西，耸动这个百姓的话，很可能会起事。所以这变成一个有点像规矩一样，到这个逾越节时候啊，这个大官呢，就是这个管这个区的人啊，就从他自己的地方，特别在也跟他们一起过逾越节啊。带着兵来啊，主要的不是说跟他们一起来过逾越节，犹太人主要是要看看这个城市啊会不会有一些的状况，若有的话啊，他就在那里要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的城里面是让犹太人自己好像来做主的啊，这个。所以呢，比拉多就这么的跑过来。这时候既然是这样，有几样事情，所以呢啊，当然这边讲得很清楚。就像这个啊，第三十一节，比方说你们自己再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们，犹太人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换句话说，这些的所谓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已经定下他们的目标，不是把他抓耶稣抓来啊，有罪就把他罚了关了等等，他们决定是要把这个主耶稣要处死。置之于死地。但是一个问题在这里，他们没有这个权柄，所谓的尤其是如果没有经过罗马的律法，罗马的这个有权柄审过说这个人有罪 是不能够处死的，可以这样的说。就是处死的话，最多最多也是用石头，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把他打死。当然第一个是他不能，我们没有权柄去处理，没有这个定这个罪，去把主叫做定，但是他们心中是定义要把主耶稣基督处死，但是他们没这个 right， 所以他们也不敢做一些事情过头了违反这个罗马律，所以他们要比拉多要帮忙，是帮忙什么？帮忙是帮要比拉多下个命令把耶稣给处死用下的话叫做比拉多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我怎么可以给你利用？而且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如果犹太人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罗马人，这基本上是敌对。如果你要我帮你忙，到底我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的话，给这种麻烦找我干什么？你们事情就处理。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犹太人跟这个罗马人，这个外邦人是彼此是敌对的，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说。但是因为有个利用的关系，当时犹太人的领袖是希望要利用这个比拉多这个他的地位下个命令定个罪，耶稣是该死的。那倒过来比拉多也在问一个问题，跟我什么关系？我的好处在哪里？唯一的就是说，如果那这个讲的话，你看到后面的比拉多就审问就问耶稣，你是王啊，你是要这边国啊等等这些。因为比拉多基本上知道一件事情，他只有一个，他如果真的他的责任只有一个，就是 make sure 这些犹太人不要叛变就是他掌管底下这些所谓的在这个罗马人的底下这些所谓的外国人不要起来叛变。那基本上没有啊，纵然耶稣进来的时候，真的你看那耶稣带个军队进来吗？你看到耶稣进来的时候有个什么骑个战车进来吗？他骑个驴子进来。所以到比拉多来讲，这他没叛变，就是说以我这个从这个形式来判断，从政治从这个法律，从军事他怎么喊了不起？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了不起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喊喊叫叫，确实有些人跟着他。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跟我应该负的责任，不许有人叛变起来造暴动这个的我看不出来。那好处在干嘛？我惹这个麻烦干什么？本来我就知道犹太人不喜欢我，如果是一个罗马的这个有权柄的，我再做一个犹太人不喜欢的事情，或是参与犹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家务事，如果不是处理得好，或许只是照这群人的意思，但是如果大家的意思，所以你要后面我会提到这个，为什么他就叫这些犹太人自己去，到底要放哪一个？他意思说他真的很有政治手腕的，就他不会去干涉。那个问题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时候，我找这个麻烦干什么？加上如果我不可能跟犹太人建立一个所谓的友善好的关系，但是我要找这个变成更加的有这个敌对的这个仇恨是干什么？所以当这些的所谓的犹太人的领袖把主耶稣带到他面前，他还是要走过一个所谓的这个步骤程序，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还是要见这个犹太人的这些所谓领袖，因为他们提出告诉嘛，然后他要做审问的工作，所以他最后他确实也要做个决定，但是做一个决定，然后先宣告他认为是对与错，然后再说如果对我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不对我应该，或者这个事情我决定要怎么处理。所以基本上是整个刚我们读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程序做一个的背景。但是这样的看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人每个人要他的需要者都可以彼此利用，宗教的跟政治的，这是很明显的。宗教的人有他的目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祭司这群人，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比拉多是一个政治家，当然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他有权柄。居然在这时候一起，纵然两个人弄不来的，就在这时候 有意无意的一起做一个事情，就把主耶稣基督给定罪，当然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世界上，第一个，昨天这几天我们大家都在谈，很多时候人每个人都有他想，所以为什么啊？有在谈的时候，所以讲到这个各样的这个计谋啊，我们讲更多后书里面讲到说啊，在这个血气的，我们活在这个血气里面，但是我们不要用血气来征战。那在解释这个血气是什么东西啊？就单单从很简单一个事情叫做计谋，就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每个人的想法，同一个事情，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有想法。如果说比较好一点或者比较对一点在哪里，就是你的想法比较公正。那你的想法比较公正是什么？因为你照着所谓的对错，或是你照着这个合理不合理，或者合法不合法，而不是照着自己的私欲。所以后面说那些血气什么，就是自高抵挡神的事情。所以更多后书里面，自高这个意思最简单翻译就是所谓的他为自己，你可以说骄傲呀，不论他怎么装，最后的目的他骄傲，他自卑自怜，不管怎么样，装可怜也好，装很生气啊，基本上他是要得着好处。所以呢，在讲到这个时候，每个人的一个思想最后的判断，与其说他很有良心，与其说他这个很坚诚的这个宗教家，所以他很讲究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律法，这个是每个人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对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包括所谓有宗教人，这个对于宗教很热忱的人，就是他说这是我的信仰的教条，我们回到基督徒啊，这个是神的命令，这是绝对。那问题是真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教，我们讲，我们所谓的推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真正做的时候，难道一点私欲都没有吗？难道自己一点，什么叫私欲？难道我做这个或是不做这个，难道我不会得到任何一点的好处吗？这个好处不仅仅是金钱，起码被他肯定下了，别人称赞，哦，这个欧牧师好敬虔哦，哦，这个欧牧师好热心哦，哦，他真的爱人不得了，你看他陪我这个，那个陪我，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在里面虽然是 95% 说为神，还有 10% 是搞这个东西的话，或 5% 是搞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抵挡了神，用更多钱说的话就抵挡了神。换句话说，神的公义不可能让我们这个不公义占面，纵然我们的公义是 100%、 99%，还有1%还没到，神是100%。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我要提的时候，每个人这个整个社会什么，大家都为了好处，从最坏的开始，彼此利用为了得好处，或者彼此的妥协，让我再讲一次，彼此的利用，如果能够增加我的好处，我们可以彼此利用，这叫所谓的啊，我们就一起的这个合作，合作当中有叫彼此利用。大家的话，你有好处啊，叫做双赢，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有时候发现一些话出来的时候，你要想清楚。尤其你是一个，你是记录我，尤其我讲到的时候，不仅说用那个字叫双赢，到底后面双赢的后面意思是什么？如果我搞不清，我就随便讲，很可能跟圣经的真理是相反。我讲了好多次，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哦。啊，讲到夫妻的关系要存款提款，我就对这个我自己不能够接受。夫妻关系能够处的最好是什么？就破碎了，不然的话，父母跟孩子关系最好是什么？就破碎了。我养你这么大，到时候你要养我的，然后到最后，孩子这都有成就的时候，这个如果我们的父母就说。我养你这么大，我要这个你都不给我，那养你这么大干什么？我真的听到一些，不是一个一些，我的孩子这样，我早知道就不养他了，你没听过这个？到时候孩子要钱呢，如果孩子没有给钱，但是孩子那个要负他责任，我不说这一定父母错，那孩子真的也不顾父母，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是干什么？所以人的最大的问题，感谢赞美主，我出来服侍了几年， 从过去做基督徒在教会服事，一直出来做传道，做这六年，我觉得我最需要学习的就叫破碎。原来我做的也是个基本功而已。什么叫破碎？就做主的门徒啊！如果你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还是基本功，还没想到说我多么有大本领。不过这些几年的走过来，从1980年走过来，那我一直还在学习操练的当中。那我觉得单单我这样的态度的改变，我发现我对于很多的环境我知道比较怎么去处理，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根本我要放开。这坚持因为是出于神，对我讲要刚强壮胆，有点我讲这要放弃是什么，那个我不会坚持，因为我知道那个是血气，我不是为了一个争那个面子我一定要坚持，那个是血气的东西，你就把它放开就是。哦，事情就简单很多。哦，你牧师你这样会不会给人家欺负了？哦，牧师你这样的好像是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个人跟你冲在一起，你的这个所谓的不平血气，所以你不去计较，你不去跟他所谓对上，从某角度来讲你好像是被他欺负了，甚至被他打败。还是回到神的话语，还是回到更多前书第十章第六到第八节，你就发现一个活在血气人，他是如果他活在血气里面，他是抵挡谁啊？他是抵挡神的，他不是抵挡我。所以不要现在听不到，不要叫做牧师你这样，你要忍的这很不公平啊，你怎么这样让他呢？我觉得很公平，我让他好像我不能够抵挡，或是说他太厉害我抵挡不了，但是我要把整个属灵征战这个战场从我身上移到谁的身上啊？移到神的身上。你一定要听懂我讲什么，那个战场在我们的 mind 里面，我已经说过 The battle is your mind。 所以计谋也好 argument 也好，哦，那个自高自大之事情内容的事情也好，基本上整个思想，这个思想带出来一个你要用神的真理来面对那个这样的一个思想，或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气来对面。那很明显的，你对对方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信主，或许这个人这时候在错误的这个 argument 里面，当他已经用血气啊， OK， 他用血气你跟着用血气吗？那我想这是一个需要从神的话里面找出一个的所谓的真理，这个真理要成为你的这个所谓的智慧，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所以我在不哪一个天讲说，你真要知道很多的事情，有一些是需要你的责你来处理，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有很多事情是让神来处理，让我也大胆这样说，因为这是神的责任。不然分开啊，那这个就跟你跟神的关系很有关系了。如果你认识神，你就比较能够讲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神的责任，什么是我要去凭信心去顺服，什么叫做神的应许必定要发生。这个跟你我跟神的认识有关系。我讲的有点点远，不过我希望把这个的彼此利用。我们常说我们要合一要合作，到底我的合一合作是彼此利用呢，还是祷告还有另外一种叫彼此妥协呢？叫 compromise， 彼此妥协，就是说一说我会失去我一点的权利，但是不要失去太多。祷告如果你从我身上因为我让步了你得到我一些的好处，但不要忘记你也给我一些好处。所以从个角度来讲，一种叫做妥协，一种叫做利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政治。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所以当我的一跟我一起出来，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一起出来做传道，后来他做了一年以后，他在一个教会实习一年以后，他跟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在吃，然后完了他就觉得要去读神学院，他读的一个神学院是比较是圣经学院那种，大概不是专门搞神学院那种。我就问他你去，因为我没读过神学啊，就我就问他你去读选什么课，他跟我讲了几门课，最后他讲了门课笑死我，有个叫做教会政治学。后来听完他讲，后来这一年来我在服侍，那时候我刚出来他也刚出来， 换句话说，用现在的话，你会不会换成变成牧羊的里面？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怎么让他觉得你是在帮助他？你不是在那边跟他两个人看法不一样，你是觉得在爱他、帮助他关，还是你跟他觉得你看不起他，还是在那边批评论断他？我懂，你怎么不懂？我都会，你怎么不会？我都有能力，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要做这么差劲？其实政治这个本身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人与人相处，一个事情是怎么 give and take， 这是我们老美常说的 give and take， 给一些拿一些，好叫最后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在解决的当中就可能有两个东西了，大家都有好处，叫双赢，或是大家都有损失，但不要损失这么多，大家有一个妥协，就这样子。今天如果在这个血气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这样人员这样我们要讲。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能够用血气来这样做手，所以你一定要有个真理的原则在你的里面，你需要有一个绝对的，不是妥协，不是为了好处，本来你的信仰就不肯有妥协，除非你的信仰是没有把握，倒过来你的信仰也不需要得什么好处，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告诉了你一切有的一切需要神都给了你，你不需要从他身上得什么，你不需要从那边得什么，倒过来你需要有的神都给了你，所以你不需要妥协。如果要尝这个阿 Q 精神呢，如果你这样说，如果有时候失去一些东西，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失去，因为对我一点用处没有，唯一的有时候心中觉得不舒服就是啊，心中的愤愤不平啊。这个讲个很简单的，如果有人你去帮助一个人，那个人告诉你说他很需要啊，就是好像啊很不足，后来你帮助他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谈谈啊，你帮助这个人，然后就跟另外谈谈说啊，你怎么也给他钱呢、啊、那个人很有钱呢，那个人每次向人家要钱，你会觉得被骗的感觉，你看矛盾又来了。你给他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因为他有需要，等着你发现他没有这么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你给他，你就觉得你被欺负了，你被骗。如果这些都没弄清楚啊，你一生就活在这种的矛盾里面，一下对一下错，一下好一下坏。讲到最简单，你看到广告说现在这个打八折哦，所以他哦，我就赶快去买，我跟你的朋友说哦嘛，啊，你八折啊，我五折哎，你本来开心的不得了，你突然发现你可以闷两天，我怎么被骗的？早就不晚点去，不然的话也可以打五折，这是什么东西？这血气啊！难道你不为打了八折要感谢主吗？只是打了八折比打五折，我们就觉得愤愤不平，就这样子。破碎我不是来讲讲，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困扰里面，一天都在欺负里面。去年前我讲过这句话，当你去比较他占的便宜我占少的便宜，他失去的比较少我失去比较多，当我们这样的比较，我们开始就计较哦，一个八折一个五折，你又八折又五折又比较又计较，你就一定睡不着觉，那就这个样子。感谢赞美主，我不觉得啊，这个我的信仰，让我成为什么叫做轰轰烈烈，哦，服事怎么样啊？祷告啊，这个事工要怎么样？祷告有什么果效？我觉得在真理的里面，我认识这位真理的神，或是他就是真理，因为我后面要提到。然后圣灵在我里面做那启发，做那感动，我真觉得我最大最大的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我得自由。你说我好感谢主，你说我不好我也感谢主，这很大的自由，也是我真正的会活我应该活的。而且在这活当中，因为没有这种东西，我不会觉得我的人生有什么的遗憾。哎呀，人家这么他也这样做了，为什么他得这么多，你这样做了做的也不比他差，花的功夫不比他少，为什么你得的不少？一听完以后你心中就别扭，以前不是这样子，我现在不会，起码我认为不会，是否经过考验呢？不过讲完这话，可能等一下要碰到考验，不一定。不，还是感谢主， 我相信我比以前稳定一点，我成熟多一些。我可以回答这，所以这第一点我要谈，在合作彼此的利用彼此间，我要带有很第二点，我也很快把它带过去，不然时间不够。没有一个人的计谋，没有两个人或者两人的计谋可以胜过神的计谋或者神的计划。这样的说好了，我要让大家记得住，希望大家放，人的计谋永远不能够胜过神的计划，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纵然这两晚在玩来玩去，总要自己希望在这个得些一些好处，或者少失去一些东西，妥协得着妥协当搞来搞去的时候，没想到这些人所做的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这个应该帮助各位，不论你现在在光景怎么样，应该可以帮助各位心中可以坦然。所以后面讲一句话很重要的，32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要怎么死的话。你害他也好，这个的怎么害他也好，那个害他怎么去攻击他也好，怎么让主耶稣，这是他们的计谋。但是讲了半天，耶稣说，你们所做一切只是要 fulfill 我的 prophecy， 你们做安排计谋，偷偷的讲，公开的讲，讨论讨论讲，搞了半天，最后基本上你们是帮助我完成了神教上的计划。我希望大家能够不仅听得懂，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超验一下这个看看。如果你是属于神的儿女，不论环境的起伏，你一定要相信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以前呢，这是个蛮高调哈，不过这些年我走完，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也因为这个缘故，我才知道我需要，而且不仅需要，我觉得更美好的选择是让神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我来处理这个问题。犹太人如果能够把一个人处死的话，那现在已经在罗马律法底下，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自己管自己啊，所以是可以处死一个人。但现在你不能够，我们这群做个决定就处死那个人，因为这是犯法，因为有罗马的法律在里面，所以需要罗马的这个权柄啊，这个定的罪才可以。那就是回到，如果犹太的以色列的处理，最重的处理就是把他打，这个定他死，对不对？是用什么方法叫他死的？在旧约读就用石头打死。但如果用石头打死的话，中间一定会有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骨头会断，对不对？没想过这个，不管哪一个骨头打到头的骨头。但是圣经的预言，主耶稣死，他一根骨头都不会断。哦，你想到这个，连死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真的，我不晓得各位，如果我想到连死都是神安排，我还怕什么？连死怎么死法都在神的掌管里面，请问你怕什么？第二个，主耶稣来是做，只是做犹太人的救主吗？他叫谁做谁的救主？是全世界人的救主。The reason 他要做救主的原因，是为人有罪，犹太人有罪，全世界不是犹太人，叫做外邦人，他们有没有罪？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如果这时候的犹太人，包括这用这个犹太人领袖做代表，如果以这个谁啊，比拉多做外邦的代表，他们一定要同时的得罪，同时的做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叫做钉耶稣在十字架，要害死耶稣。所以就在这件事上，单单的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处死这个事情，不只是犹太人的事情，也成为外邦的事情。好叫主耶稣基督 能够成为世人的救主。我可以再给一个理由，如果一个人他错，就是最严重的，他要被打死。但是如果这个人错是因为被神咒诅的，这个读生命记，你要去读生命记，如果是被神咒诅的，生命记回去看看第21章22节23节这两个经文，我读一下。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就把他埋葬，以免他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产业。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个救主他的代赎有一件事情发生，他是死没有错，而且他是死为什么要被挂在，因为他是被神咒诅。为什么他被神咒？因为这个人他最重的这个罪是他得罪了神，或是亵渎了神，用这句话。所以主耶稣一定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当时是用手打死，但是还要被挂在十字架，这个挂在上面，让人家证明，就他这个人他的罪状是什么？就是亵渎了神，得罪了神，所以挂在。所以，但是这一天要拿下，不要过夜，免得就玷污了神所赐这个地。所以主耶稣不仅要为你我这个罪人犯的罪付上罪的代价，叫死。你我用加太书讲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神对人的咒诅要挪开，读加太书。所以耶稣不仅要死，死的时候一根骨头都不能够断。主耶稣死的时候就是死，他一定要被挂，因为要把神对人的那个咒诅，因为人得罪了神，那个咒诅要把它挪开。而且主耶稣的这个代赎不只是为犹太人，也是为外邦人，是为全世界的人。我再可以多几点，不过我想这三个就像大家放在心中。一个信靠主的人，一个从生出来一直到走是活在主信的人，他生出来是有神的旨意，他这一生行在神的旨意，纵然他离开世界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也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神会负他一切责任。我才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一群，我们最有福一群。所以怪不了彼得说主还在永生之外跟踪谁，来世得永生之外，我们这一生，然后这一生的还没来到世界，那以前永恒的以前，走了以后离开这世界，后面的永恒，以永恒的以后，或者以后的永恒，以前永恒，原来我们就在神的手中了。每次你思想神在耶稣身上的工作带领，所以为什么我们唯一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的是像耶稣，我是像耶稣，你的生来到这地上，你的活现在在，包括有一天如果主还没再来我们先走，我们的死都在神的掌握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在我们想得什么，或是怕失去什么，我们的信仰只在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得到这位神，有没有得到他的同在，有没有遇见这位神。如果没有的话，一切都空的，得一些有点也要失去，妥协一些也不过是妥协而已。但是在得到神，走在神的旨意面，这一生，甚至我还在说生的前面 以前的永恒，走死以后的永恒，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喜欢耶稣，当然他不仅是我的救主，我很喜欢他是我的朋友。什么意思？他是我的榜样。就用耶稣讲，我是跟他同负一轭，我真不知道怎么负这个轭来走这一生，不过感谢主，他是跟我同负一轭，他教我怎么这一生走不动的时候，他帮我怎么撑过这一生，就到今天。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环境当中，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认为我的人生不是跟哪一个比而已，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最满足的，而且满足到一个程度是最平安的，而且平安到一个程度是有喜乐的。所以原来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得些什么，是少失去的，哦，有一个快乐，哎呀，我占个便宜，这就快乐一下。我们是有个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喜乐是什么？一个满足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喜乐 characterize 是因为我们哎呀平安，平安是意思基本是丰丰富富。平安不只说没有事情，没有打仗，是丰丰富富。你做哪一个行业，你就是丰丰富。你做农的，你就很有这个收成。如果你做畜牧业的，你的这个底下的牛羊啊，管它鸡啊猫啊，都是好的。你做生意的话，我再说，从这个角度，我要大声说，你会成功的，你会赚钱。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基督以外我们自己去争取来这些事情。这是我跟成功神学一个最大的不同。我同意，但是我的成功是在基督里的成功，我不是从自己的血气来找了一些什么成功。那我想这是其实后面还有一些这个话。所以当你就说你怎么去读圣经，然后怎么思想圣经，你会给大家人生很大的智慧。我认为可能刚我讲这，如果对你讲哦算不准，这没什么了不起，那也就算。不过对我讲，这是我人生的智慧。所以处理到现在，好像让我知道什么事我要做，什么事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我要坚持，什么事我是可以让。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任何事情都在神的掌握里面。人的计谋要把耶稣怎么害死，但神在天上笑笑，耶稣重新说，你们以为多聪明，其实都在神的安排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我们常唱首诗歌，以前唱的，我们就越靠近你，我们就更多认识你，我们越认识，我们就越喜欢靠近。其实我们就搞这事情，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绝对不是因为积功德，因为你越读他，我们就越喜欢靠近他。你要靠近他，你就越喜欢知道他有什么要跟你讲。那整个的过程，你靠近他，你更多的得着他，他让你更多得着，让你更多得着。没有，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他爱我，我们被激励，我们来爱他。我们再次开口，我们同声为自己来祷告，为这个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的神是何等阿们的神啊！我们也为教会来守望。我真的只有个祷告，让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末朝神迹，绝对不是从我们做些什么，或者我们有多么热心，我们的才干。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神给我们，但只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经历他，更多在这个过程，如果我们需要放下什么，需要破碎，我们就做个选择，我们就破碎就放下，没有别的，不是为了我破碎多少就可以赚回来多少，没有别的，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更多认识他，他的丰富一定会成我们的丰富。我们看同神来祷告。我的主啊，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的这个在我身上所成就的，这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但主，我跟主啊，主啊，我来到面前，我要仰望你，我来到面前，我要定睛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主啊，让我看见你，主啊，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让我因为我定义要走在你的里面。主啊，你的同行是我最大最大的安慰，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哦，你的同在，你的同行，哦，处理生活问题，你 的带领你的同工，是我最大最大的把握确据。神啊，带领我，让我们记到心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让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道，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意念。哦，主啊，也成为我们整个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安慰，你就安慰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需要被鼓励，你就来鼓励我们。我们需要被你调整，调整我们的方向。主，你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显出那你话语的大能来，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不能在成人、青年、儿少，不能在山庄、宣教大楼，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还有每个聚集的地方。主，我们真实求一件事情，就是你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主，好像整个敬拜、赞美、聚会这个崇拜的当中，哦，我们不仅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哦，主，我们就全然的服务在你面前来侍奉你。哦，因为你配的，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是吧？保守我们的心怀，圣灵保卫师来引领我们，好叫我们紧紧的靠近主，在凡事上更多的认识主，好叫我们在凡上都能够见证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